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 Niki。 今天我将继续与大家共同阅读《玫瑰的故事》第一章的第四段。上期节目我们谈到振华和更生在纽约计划结婚，但是振华发现更生之前结过婚，今天将为大家继续共同阅读以下的故事的继续。你听我说，更生，我听了已经两年了。这黄振华，我觉得非常疲倦，你另外找个听众吧，我不干了。我张大嘴站在那里，他取出衣箱开始收拾行李。可是我问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13岁那年摔跤断了腿，也一直没跟你说过。我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，我不是你小女儿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你说，获得你的了解和应允。更生说，你曾经结婚是一件大事，作为你的丈夫，我有权知道。每个人心中都有若干秘密，你何必太过分？他提起行李。你到什么地方去？我说，回香港。我并没有辞职，我那份差仍然还在等着我。你毫无留恋？我生气又伤心。他温和地笑了笑，我们之间的观点有太大的差别。你太特别了，更生，我愤然说，只有你才认为这是小事儿。对不起，振华，我不需要你的谅解，因为我坚持我自己没有做错事。可是，别多说了，振华，我们从没吵过架，我不打算现在开始。我拉开旅馆的房门，一言不发地离开，到玫瑰的公寓。他正在替方协文验伤，方协文垂头丧气，看到我很害怕，要站起来走。玫瑰没好气地说，坐下来，你这个闯祸胚，有我在，难道还怕大哥宰了你不成？他又战战兢兢坐下来，我愣愣地倒了一杯水喝。你这个13点。大哥真没骂错你，真是个白痴。苏更生是我未来的大嫂，你懂不懂？你一见他认什么亲戚？有话慢慢说，你都不懂吗？我一时高兴。方建文结结巴巴地说，他与我表舅结婚的时，我认得花童。这小子简直老实的又可怜又可憎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打到你哪里疼不疼？要不要看医生？不用啊，小子哼哼唧唧地说。玫瑰替他切上胶布。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一时情急失常。不不不，大哥，是我该死，我该死。方小文说，10年前你说他嫁你表舅？是的，方小文说，我真没想到在纽约又会见到他。我不知道他跟表舅分开了，但是大家都喜欢他，说表舅福气好哦。哎，玫瑰在他伤口上大力的捶了一下。你还说还说，娇嗔。方先生畏畏缩缩的说，我说了，我要听，不要紧，你说给我听听。大哥，玫瑰说，你若真正爱他，他的过去一点也不重要，何必知道？你们应当重视现在与将来。若果你因此跟他闹翻，那么从此苏姐姐与你就是陌路人。对于一个陌生人的过去，你又何必太表兴趣？啊，玫瑰， 我听了他的话，五雷轰顶，苏醒了过来。更生，他在哪里？我站了起来。去追他吧，大哥。去追他，玫瑰说。我紧紧地拥抱了玫瑰一下，扑出门赶到酒店。酒店的掌柜说他已经离开。我又十万火急地赶到国际机场，在候机室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，呆滞地看着空气，脸上并没有特别的哀伤，但他的神情告诉我，他受了巨大的创伤。我静静地走到他面前，蹲下来，轻轻地叫他更生。他犹如在梦中惊醒，抬头见到的是我，忽然又在冷静中崩溃了。更生落下泪来，我们拥抱在一起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说，我终于有机会证明我爱你。振华，更生哽咽地说，那件事。什么那件事？我们得再找一间酒店。你把房间退掉了是不是？若找不到房间，就得回玫瑰那儿睡地板。我们终于在纽约结了婚。过去并不重要，目前与将来才是重要的。真没想到我会从玫瑰那里学到感情的真谛。从那天起，我抱定决心要与更生过最幸福的日子。我们的婚姻生活简单而愉快，更生仍然上班，仍然穿白衣服，仍然开着他那辆小小的日本车在公路上不可救药的走日子路。我们没有应酬，偶尔有什么晚宴舞会，我总是牢牢地带着他。在公众场所中，他永远高贵飘逸，他永远知道在什么时候微笑，什么时候说话。平时我们像老朋友，他待我以公道。更生善于修饰他自己，他用他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一切，因为我是他尊敬的丈夫，不是他的长工。我们被公认为是城里面最合配的一对璧人，谁也不知道我俩的感情生活也起过波浪。老妈说，现在皇家否极泰来，你结束了浪子的生活，而玫瑰也改邪归正。几时我也去纽约尝尝他做的满汉全席。而对于玫瑰，我心里是凄凉的，他竟然变得这样懂事忍耐。才过18岁，他已然已是一个小妇人，早开的花必然早谢。别告诉我玫瑰已经开到花期的末尾。不不，它还是美丽的，且又添多了一把一抹凄艳。我会记得他说过以前的一段感情的时候，大眼睛中的空洞茫然。母亲与玫瑰恢复了邦交，他对方协文居然赞不绝口，真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男孩子，老实诚恳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的真人君子。玫瑰能够遇见他，也是我们家的福气了。协文不仅品学兼优，家中环境也好，只有两个哥哥都事业有成，父母还很年轻，一家人都入了美籍，我们也可以说是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我忍不住问，可是玫瑰是否快乐？老王愕然，他为什么不快乐？你根本不了解玫瑰，老妈。你在过去那18年中，带玫瑰不过是像带家中的一条小狗，你从来没有考虑懂他是否快乐，也不理会他的需要。你老是以为一个孩子有的穿有的吃就行了。我说得很激烈。老妈脸上变色，像一种锅底灰炭的颜色。她尖声说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竟然说我对玫瑰像对待一条狗。我再不懂做母亲，可是你们还是长大成人了。老妈们永远处在上风，实在无可奈何。根生暗示的在一旁拉拉我的衣角，于是我又输了一场给老妈。玫瑰倒是不生气，她说，像老妈这样的人爬上政坛是科曼尼女性版本，我们应当庆幸她只是我们的老妈，不是我们国家的领袖，否则事情就会变得更糟。我笑得几乎肚子都痛。她仍然与方先文在一起，这么久了还不换人，简直不是玫瑰。我嘟囔地说， 更生说，照心理学说呢，你希望妹妹达成你心底秘密的愿望，带你搞成一个卡萨诺华，颠倒众生。以前他对你的抱怨，你对他的抱怨实在是言若有憾，心实喜之。现在他脚踏实地的做人，你又觉得你的生命中缺少色彩，所以不耐烦了，是不是？我说太复杂了，我实在没听懂怎么搞的。我叫我妹妹去当男人，好达成我做男人的秘密愿望。但是我明明是个男人啊，不然我怎么娶你？去你的！吭声，这么爽朗的女人都被我激起小性子来，大力的推了我一下。玫瑰订婚的那天，我心中还是有悲愤的。那小子他配？我知道他是个好人，可是这世上到底是好人多，谁不是好人呢？怎么会嫁给他呢？真是一朵玫瑰插在牛粪上，白白美了这么多年，原来印在这癞蛤蟆身上，叫人怎么服气啊。我很烦躁，对根生说，做人啊真的全靠命好，活运来了怎么推都推不开。方心儿那小子除了八字还有什么好的？公平摊开来说，玫瑰以前那些男友一个个都比他强，况且他又是美国人，玫瑰下嫁于他简直好比昭君出塞，有去无还。那小子坏得很呢，什么都要玫瑰服侍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玫瑰倒霉倒定了。更生说，哎，振华，要不要用录音机把你这番演讲录下来？我振华，你更年期了，你应该好好听听你的腔调，啰里啰嗦的。我被更生气得跳脚。然而玫瑰最终还是订了婚，至少目前他跟定了方协文，搬到方家，到史丹顿岛的家去住去了。我仍不死心，我不相信玫瑰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。更生说，我相信他会嫁给方协文的，夫妻之道就是要弥补对方的不足。我好叫苏更生，你敢拼了老命来跟我唱板调，你当心玫瑰不久就结婚了。更生陪了母亲到纽约，我因为一宗生意而留在了香港。我打算在近郊那边盖数层平房，新颖的白色建筑，一板西班牙式的俗流。但是地产公司诸多为难，不给我方便。在我数度的抗议下，他们派出新的营业代表与我商谈，还要我亲自上门去。我非常生气，但有求于人，无法不屈服。到了那间写字楼，我的气倒消了。一位秘书小姐先接待我，把来龙去脉给我说得一清二楚。我马上觉得自己理亏了。那位小姐笑道，黄先生，你明白了我们就好做了。我叫屈臣太太见你，她刚开完会。屈臣太太推门而入，她是一个打扮的极为时髦的少妇，短发有一片染成了金色，穿一套漂亮的套装，黑白两色，令人眼睛一亮，十分醒目。我连忙迎上去，他一见到我一愣，马上脱口叫，振华，是你？他如见到一位老友似的，我却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他。振华，我是关芝芝。他仍然瞠目而视，尴尬万分。振华，他屈向前来低声笑道，我是周世辉以前的妻子，你忘了？我失声，是你？我由衷的说，哇，你漂亮多了，神采飞扬，我竟然完全没有把你认出来，对不起。怎么样，生活还愉快吗？嗨，我热烈的与他握手。屈臣太太示意女秘书出去，然后与我坐下。他竟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说，我打量着他，他戴着适量的首饰，高贵大方华丽，脸上的化妆恰到好处，充分展示了成熟女人的魅力。她的姿态充满信心，难怪我没有把她认出来。我相信即使是周世辉，也不能够指出这位女士便是那个彷徨痛苦失措的小妇人。我太替她高兴了，真情流露， 你出来工作了，习惯吗？看样子是位成功人士啊，应该属于女强人类的。他忽然握住我的手，感动地说：振华，你对我们真好。
我对你们好？我莫名其妙。
我见过世辉，他说你始终待他如意，不仅精神上支持他，经济上也不吝啬。
哪里的话，这根本就是我家人的错。
不，并不是，是世辉和我合不来。他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人。我现在不生他的气了，因为孩子们的关系，我们也常见面。
孩子们好吗？我问。
很好。
念幼稚园，你不知道，现在的幼稚园也有名校的，真可怕。
什么时候带他们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也结婚了。
我说，
哇哦，恭喜恭喜。
但是我们不打算要孩子。
我又说，
不要也罢，做人痛苦多，欢愉少。虽然我现在很好，到底是经过那一番来的。
你又结婚了？
是，屈臣待我很好，他鼓励我，给我找事情。我在银行，他在银行就有点名气，是银行东南亚的董事。我真替你高兴。对了，振华，你知道我们公司是因为那块地吗？
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确实是因为那块地。
你听我说啊，我们为了这件事儿谈了一个下午，他说的头头是道，不由我佩服。温芝芝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，他已经把周世辉搁在脑后了。也就因为他心中不再有这个人，所以他毫不介意的提他的名字，自然平和的。他显然很满意目前的生活。谈到最后，他说他会为我争取利益，然后屈臣先生来接他吃午饭了。他诚恳地邀我同往，我也很乐意。屈臣是个英俊，
白发白胡须，粉红面皮，蓝眼睛，一看上去就很有型，像海明威的模样。看仔细一点，可以看出年纪已经不小了。他立定主意，享几年晚福。而关芝芝倒是可以满足他。一顿饭的时间，屈臣的手臂都放在他小妻子的肩膀上，说不尽的呵护。他们是那样的愉快幸福，我心中完全释然，担子放下。玫瑰闯下的祸竟然有如此完美的结局，出人意料。那天我回到家，我还来不及放下公事包，便从头到尾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更生。更生笑了说道，你口气喋喋不休，像长舌妇。我想如果不是婚姻失败，关芝芝永远都不会有今天这么出色。她的风度上佳，谈吐优雅，所以说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更生沉思了一会儿，他说，女人都是很痴心的，女人若非碰到不得已的事，不会向事业发展的。
你呢？那以后不做女强人了？在小家庭中做女强人岂非更容易？生两个孩子，把他们呼来喝去的，俨然像慈禧太后一般控制于百步丈夫，太棒了。在社会做人始终是小配角哦。
更生说道，
所以你思想搞通啊，不求上进啦。
我也想，自然我现在有靠山，日子过得很笃定，老板讲啥我就当他放屁，好了没有？
他瞅着我，我呵呵的乐。
我在郊区的平房并没有盖成功，关芝芝为我尽心尽力，但生意没谈拢也不是他的错。老妈自纽约回来，不断赞扬美国现在有多上路了，现在她是方太太了。我茫然想，贾宝玉把女儿一嫁，便要从珍珠变成鱼眼睛的，
呵，鱼目混杂，鱼目混珠，玫瑰现在是什么模样了？
我把他的消息转给了周世辉，周世辉傻傻的听着，然后说：“
假如你到纽约，
现在很忙，替我问候他。”这时无线电在播放迪伦名曲《北国女郎》。Coco， 如果你回到美丽的北国去，那里河流结冰，夏天结束，请带我看看他是否穿着件厚外套抵御那咆哮的轰，请带我看看他是否放散头发，又卷曲又垂直的在胸前，请带我看看他是否放散头发，那是我最记得的模样。 Cocktail， 忽然之间我有说不出的凄凉， 周世辉将永永远远地记着玫瑰那个调皮样，他无法忘记他，正如玫瑰会记得令他伤心的人，永远永远。我在纽约见到玫瑰，正值隆冬，雪花飞舞，北风咆哮，方家的中央暖气开到了17-15度，室内有点闷热，我开了一点窗，冷空气就像一柄薄刀似的袭伤我面孔。玫瑰正在怀孕初期，她仍然上学。周世辉的北国女郎现在微微有点双下巴，态度略为稚钝，但却有一种凝重的美，像尊石膏像。最碍眼的就是她不断抽烟。我说，像个老腔玫瑰，你现在完全像一个美国女人。美国人有什么不好？完全没有文化负担，过着他们粗糙的科技进步的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且不管美国人如何，孕妇不应该抽烟。他略微迟疑，安息了烟。我问他，你打第九页和方先生说一句是吗？玫瑰点点头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不必吃那么多苦。他对答如流，人不吃苦是学不乖的。你不打算东山再起？他摇头。那也不必挑方先生呀。他又燃了一支烟。他给我安全感。你的安全感分率也不必那么高，我知道我能够完全全有这个方向。爱情，你不再谈爱情了吗？我问道。他暗淡的笑，脸上那颗痣像随时掉下来。一次失败永记于心，我问道，是这样吗？一生一次也已经太多。他结束了这次对话，不愿意再谈下去了。希望生男还是生女？我说，生孩子，生女孩子。玫瑰说。我看着他，面无表情，我可以看到他那颗受伤的心尚未恢复，一直在滴血。回到香港，庚生把屋子的露台都整理过了，买了一种洋海棠，白花红蕊，一排的放在露台上。庚生说，这个花有个很好听的俗名，叫做滴血的心。呵，人们为爱情付出的代价。玫瑰产下一个女婴，与她同月同日生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希望玫瑰的故事能让大家，尤其是充满爱情的女生，憧憬爱情的女生，能够有一些启发。谢谢。